来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接下来分享话语。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招聚你的儿女们一起相聚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这份渴慕的心是从你而来的，因为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也必得见光，能够褪去我们里面无知的暗区。天父，求你来祝福以下的时光，带领那些分享你话语的儿女们，使他们腹中有活水涌流，也膏抹他们的口。使他们口中所出的话语带着从你而来的智慧和启示，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谢谢天父，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在你的手里，你亲自看顾和保守。祷告，奉主圣名，阿门。好，接下来由分享者一来开始第一课程。
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开始学习天国财务训练。那我分享的是，第一期呢是天国财务研讨会简介。第一期呢，我们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天国财务研讨会戒严，第二部分是天国理财的基本原则，第三部分。所有的教导都要用天国统治原则来过滤。好，那么这里边哈，首先要强调一点，这里边写到说，如果你勤奋应用将要听到的信息，将绝对改变你的生命。所以，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就是我们要做听到并且能行道的人，我们学习到神的话语。并且要勤奋应用，那么我们的生命一定能靠着主，会有完全的一个翻转。我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祝福天国，并以你认为适合的方式来推进天国。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进入到第一部分，天国财务研讨会戒严。那么这第一个大部分当中呢，有三个主题。第一，对财务的态度决定你是在信心里还是在恐惧中。那么希伯来书的11章1节，这样的记载，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还有哥林多后书的4章18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这里边提到，你是在信心中还是在恐惧当中？那么有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农夫啊，当他在种田的时候，如果他只定睛在看得见的东西，而不是看不见的东西呢，那他就不会耕种。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一个农夫他在耕种之前，他手里是有种子的。他看看手里的种子，再看看那块田，他心里就琢磨：如果我把这些种子种下去，他手里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我还要去劳作，至少呢，现在还能看见种子，这个种子至少我还能吃几顿饭，或者做点别的。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他对这个事情没有对看不见的东西没有信心的话，那他就不会耕种，他也不会得到更大的收成。所以他必须对种子种到地里之后的收成是有信心的，就是说对看不见的有完全的信心，那么才能有更大的收成。也就是说，他的眼睛是看到将来，而不是在现在。如果农民看不到将来如何，他就不会去耕种。如果他不耕种，他将永远都不会看到收成。那么农民必须凭信心行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耶稣常以农夫耕种作为信心和信心运作的方式的例证。哥林多前书9章10节，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所以我觉得每个弟兄姊妹也应该是这样，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真的是我们，要有完全的信心啊！所以第一点谈到说，对财务的态度决定你是在信心中还是在恐惧中。我们是，不是说我们看了才信的啊，而是 我们坚定的相信啊，主会为我们预备这一切，就是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要我们所固定的是我们永远的事，是我们虽然现在眼不能见，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的。这里边还提到哈，就是作者提到说，我从萨姆尔博士那里学到很多。他说，萨姆尔博士提到他呼召奉献之后呢，他没有衡量人们放进去多少，而是人们保留的多少。正是人们手里所保留的，表明了他们里面恐惧的程度，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保留下来的可以保护他们或者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你看啊，这里边就是，他说，我不是看人们放进去多少，是看他保留了多少。你保留了，你里面就是有恐惧的。你保留的越多，其实你的信心就越小，你的恐惧就越大。所以这里面哈，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不只是可以只用在这个财务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哈，就是你给神多少，你自己保留了多少，无论是金钱还是时间，包括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言语和行为，你是不是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了？你保留了多少？啊，不光是财务上，你像这个心思啊、意念呢、啊，你每一天思索的是不是神家的事情？你是不是昼夜在思想神的话语？你给神多少？还是说你留下的？就是说你天天你有多少心思意念留在你的里面，留在思考世上的事儿啊，活在世这个俗世的思维当中，包括你的行为、你的言语。你是不是完全交托给神？你还是保留了多少去天天忙碌这个世上的这些劳苦愁烦啊？所以这里边就是显明了你的信心，有多少，你的恐惧有多少啊？感谢神。第二个方面谈到属天的思维，属天的思维，每个人都有属天的思维，因为一切都是他的，要拥有军事思想。首先，一切都是他的。那么，既然说一切都是他的，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天国的好管家，我们要做天国的好管家。你越是一个好管家，神就越能向你倾倒。啊，就是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现在神给我多少财富，给我什么什么，好像就是我的。我不是，一切都是他的，我们只是一个好管家而已。啊。那么还提到说，只要你没有被钱奴役，没有把马门当做你的神，神不在乎有多少钱经过你的手，也就是我们只是管家而已。我们不能被钱奴役了，不能就这钱是我的了，不是我的，是神的。还有这里边说，提到一个军事的思想，如果你在财务方面有军队的思维定势，那么你将自动进入正确的思考方式，即一切都是他的。那么军事思想，这个军事的这个思维是什么呢？我们想一下哈，就是 我们知道军人属于政府，服务于国家，这是第一件被真正灌输到士兵里面的意识，让你知道你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在你参军的第一天，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已经准备就绪。那么我们都知道哈，那个军人一旦参军之后，真的你就是要完全听令于国家，听命于政府啊！而且你所需要的一切，国家都给你预备了啊，以确保你明白军队对你有主权，这是发展军事思想的第一步啊！一旦你参军之后呢，你就知道了，政府会完全照顾我所有的衣食住行，包括我的家人。无论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不幸殉职，我也知道他们仍然会照顾我在世的家人。如果你将这种思维模式应用到神国里面，就很容易进入正确的思维模式。所以说，我们把这种军事的这个思想带入到这个神国里面，带入到我们自己的思想里面啊，就是归结为什么呢？归结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还是我们的主？这两种思维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多人接受耶稣是他的救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他当做自己的主。耶稣也从未谈论过自己只是救世主，他说自己是主。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照我的话去行呢？ 只关于主权，不仅仅是你得救了。耶稣没有救你，像猪被洗净了以后又到泥里去滚，他要你接受他为主，他就可以引导你、保守你，并与你一起完成他想要在地上成就的。阿门。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思考，就是我们很基本上，我觉得作为信徒哈，你肯定会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救主，他拯救我们。但是你是不是真正把他当为作为主去服侍他、去敬拜他、去仰望他？那作为主的含义就是什么呢？你要真正的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导权，作为我们生命的就像开车一样这个方向盘，他来引导我们，来保守我们。啊，你是不是把他真正放在主的位置上？不能嘴上只称呼他主啊主啊，但是其实生活当中，你很多时候还是按自己的想法去行，按世上的规则去行，那你真的没有把他放在一个主的位置上。所以说这里面谈到哈，我们不能说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就完事儿了哈，一定把他当作主，当作我们的主，他来引导我们，来保守我们。感谢神，这里边就谈到，就是我们如果把军事的这种思想啊，军队这种思想来带入到我们的天国，带入我们自己的思维当中，我们就知道了哈，我们的主权在他的里面，这就是属天的思维，一切都是他的。所以关于属天财物呢，我们已经知道，第一，一切都是他的，一切都属于他；第二，就是拥有军事思维，就是天国思维，或者叫管家的思维，因为一切都是他的，我们叫做属神的。忠心良善的好管家就可以了。感谢神。那么这里边还提到哈，我们也尝试撤销过去在教会里一些普遍被错误教导的内容，来厘清基本的圣经真理。就是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很多时候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哈。那么就是这里边也提到哈，有的时候这个就是教导第一次的时候，是真正的真理啊，这个属天的信息往往是最纯净的。但是接着第二、第三、第四次，接着往下的时候，第三、第四、第五次的教导的时候，往往就会越来越走样了啊。可能就是它越来越基于人们的问题，它就会转变啊。这里面作者也提到，就是讲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道啊，就被人道被人劫持了。道被人劫持了，越来越按照人意去解释，按照人的需要，按照市场的需要去解释，这样可能就被带走偏了啊！就人们就开始曲解，甚至带到人想要带到的地方，而不是神试图带到的地方。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可能这个道被人劫持啊。那么这里边后面还会提到哈，就是比如说金钱方面，可能很多人只认为说，哎呀，财务那神祝福我，我就要有什么高级轿车啊，有高级的豪宅啊，这不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后面还会提到哈，就是我们在这里面也去厘清一些基本的圣经真理。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清楚发表以下两个声明：第一，神想要他的人民繁荣，神的确希望属神的人凡事兴盛。第二，在扩展天国的过程当中，人们要有正确的思维，这是推进天国的最快的方法之一。只有正确的思维，在财务上啊，刚才提到了，一定要属天的思维，要有军队的这种思想，一切都是他的啊，他是有完全的主权啊，我们只是神的好管家，这是第二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属天的思维。第三块就是神使我们丰盛，是为了坚定他的盟约，扩展神的国。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申命记》第八章，从第十六节开始。他说：“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降服。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说啊，这里边很清楚的讲到，他赋予了我们获取或创造财富的能力啊，是他可以在这地上坚立自己与人的盟约。神使我们丰盛的目的是什么？是坚定他的约，扩展他的国，不仅仅是为了让你有钱，使你成为亿万富翁。这个也是我们要去 在思想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认识哈。神使我们丰盛，目的是为了坚定他的盟约，扩展他的国。这里边，当然这里边咱刚才也提到，坚定于神的主权，一切都属于他，一切都归于他。那当我们谈论神想要什么的时候呢？这里边哈，神想要做什么？神给你获得或创造财富的能力和力量。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哈，我们现在可能拥有一定的财富啊，拥有一定的能力啊，力量啊，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啊，不是我们自己就拥有，是神，一切都是，一切都在乎他，一切主权都在乎他。那么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啊，但是后半句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听到。我们经常会知道啊，神大大赐福我们啊，神赐福他的孩子，神什么什么加倍的赐福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教导。但是后半句是什么？是要在这世界上建立他的约。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这个真理的教导上一定不能只听前半句，一定要完整，就是连起来说，神给我们获得或创造财富的能力或力量，是要在这世界上建立他的约。所以我们繁荣的原因是在地上建立神的约，扩展神的国。再次强调，如果你把这个训练当成获取，你就错过了实际。现在的财务教导被扭曲并你转移到贪婪。甚至现在的财政领域也被扭曲了，一切都是关乎如何使你获取什么。现在是修复更正的时候了，所以这个哈，就是他也提到了，就是现在的一些财务的教导，很多时候都去谈啊，如何使你得到什么啊，就是好像很多时候定睛在你得到的这个物质的财富啊，当然这是神赐福给我们，感谢神。但是如果仅定在这一点上，不是说不够，是扭曲了。一定要知道下半句，下半句是什么？是要神要在这世上建立他的约，扩展神的国。这是第三块。好，这就是我们回头简单总结一下哈。第一大部分，天国财务研讨会戒严，第一点，对财务的态度决定你是在信心中还是在恐惧中。第二，属天的思维啊，我们一定要转到属天的思维当中，一切都是他的啊，拥有军事的思想。第三点就是神使我们丰盛，是为了坚定他的盟约，扩展他的国。好，进入到第二部分啊，第二部分这里边的内容稍微多一点。第二部分一共是有13个小点，天国理财的基本原则，天国理财的基本原则一共有13个小点哈。第一点。告诉你的天父你需要什么，而不是告诉人。你所需要的是告诉你天上的父亲，而不是人。仅仅阅读这句话并不能发生果效，你必须体现，你必须做出决定，决定这是我要遵循的规则。你要预备好，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会遇见试验，你先有献身再有试炼，当你通过试炼就会看见提升。所以第一方面就是告诉让我们怎么样，你要跟你的天父讲，而不是跟人去讲。你需要什么你跟你天父去讲，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主权是他，他是我们的主，一切都源于他。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我在学到这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我们知道哈，这个穆勒牧师他就是收养了2000多个孤儿啊，就是成立一个孤儿院哈。我记得他分享过一个见证，就是孩子们明天早上就没有吃的了，就是第二天的早餐就没有了，他就跟神来祷告啊，神来预备。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孩子们都起来了，都坐在了饭桌前。啊，这个餐具也都摆好了，啊，盘子叉子都摆好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还没有，孤儿院依然没有早餐，啊，然后这个时候穆勒牧师呢就带着孩子们来做一个谢饭的祷告，谢饭祷告祷告，这个时候就是没，就是说他就有这样的信心哈，就是他没有去没有跟人去说，大家去想哈，我觉得这个信心那是太大了哈，他就是来祷告，就是来谢饭，即使这个时候还什么都没有呢。但是他依然来谢饭祷告，哎，当他谢饭祷告之后，然后就有人敲门了， 就有人送来了牛奶、面包。真的，这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触动我，也非常感染我。就你不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少，好像这个信心太大了哈。你想想，就现在就餐具都摆上了，孩子都们坐上来了啊，那小孩一个个的把这个小小那个这个都做好了哈，那个餐具都摆好了。然后这是一谢饭祷告，依然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穆勒牧师依然在做谢饭祷告，所以这个真的是完全的信心。然后谢饭祷告之后，马上就有人敲门，就有人送来牛奶和面包。所以我看我学到这点的时候，我一下就想到了这个见证。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就是你要跟你的天父去说，啊，我需要什么，不要跟人去说，因为人不能供应我们，唯有天父能供应我们。感谢神。天国理财基本原则第二方面，对神有信心，满足你需求的是神，不是人。那么这个呢，跟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差不多，但是更加具体哈。对神有信心，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神是我们的来源，而不是人啊。第三小点，第三个基本原则是，你要拣选走窄路。如果你有两个选择，你不知道神要你选择哪一个，那你选择比较难的那一个，选择走窄路。啊，神尊重你正在努力奋斗的事实。如果他不想你那样做，即使你走在那条路上，他也会改变你的方向。所以我们要拣选，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天国的路是窄的啊，进天这个天国的门也是窄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而且你坚定信心跟随他啊。所以第三个基本原则，如果你不知道拣选哪一个，你选择比较难的那一个啊。天国财务的基本原则的第四小点哈，发现并执行神要你去做的事。你总是要找到神想要你去做的事，并且去做。这意味着我们不是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手头上有多少钱，或者其他任何东西来决定我们做什么啊。我们寻求神想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确定神想要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根据财务来做任何决定，不管有没有钱。我们要看看神要我们去哪里，然后朝那个方向前进。我们完全期望，如果神要我们去做，那么当我们需要的时候，财务不是问题。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寻求，要明白神，你让我做什么？啊，如果我们走在正确的神要让我们去做的道路上，那么神必然会亲自供应我们。你不要看着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财务状况和手头上有多少钱去决定我们做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多少多少钱，那我们说神呐，我现在我就有这点钱，那你就给我安排这点钱能做的事儿吧，不是这样的，不是，那你这样就限制了神，对吧？你想一想，是不是你在限制神呀？你是根据我们自己拥有啥，我现在手上就这点，神呢我就能做这点，你就安排这点钱能做的事儿让我去做，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寻求的是神，你让我做什么？啊，那所以你一定要从你相信神要我做什么来看见，神既然让我们去做，我们就大胆的去做。你坚定神，你让我做的事儿是这个，好，我大胆的去做。我相信在这件事上，你一定会给我完全的供应。所以神要我们去做，我们完全顺服神的时候，财务就不是问题，对吧？对吧，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让我们去做的时候，那神他一定会亲自供应我们的。感谢主。啊，那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你一定要发现并执行神要我们去做的事儿。而不是凭自己的想法去做，感谢神啊！当然，这里边哈，从你相信神要你做什么，到看见神的供应，可能这中间会有个时间差，这就是我们通过信心来荣耀神的时间啊！这里面可能会有时间差啊！我坚信神要我做什么，我也去做了，但是呢，可能现在神没有马上的去供应你，在这个时间差当中，也正是。看我们的信心是否坚定，这个时候也是我们通过信心来荣耀神的时间。我们所求的是将这段时间最小化，因为这段时间是个变量，是不确定的，但是它却是真实的、有意义的。感谢神，这是第四个小点哈，发现并执行神要我们去做的事儿啊。 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啊。第五个小点，让祝福超越你，而不是追逐祝福。让祝福超越你，而不是我们去追赶它，这是一件大事儿。现今的很多事工都谈论去追逐祝福以及如何获得祝福。即使在旧约之下，如果你活在神面前，遵守他的道，你不需要追逐祝福，祝福会追着你跑，祝福超越你，你躲都躲不开。感谢神，你看这一点弟兄姊妹好不好？你活在神面前，遵守他的道的时候，你想祝福都，哦，神给的祝福，你想不要都不行，就这意思啊，你躲都躲不开，多么好啊！感谢神，这多好啊！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哈，其实我刚才看我在学习的时候，就是我在看这一点的时候哈，我看这个标题说让祝福超越你，而不是追逐祝福，我就想这俩有啥区别呢？啊，你想哈，我们追着祝福的时候，那个祝福是在前头，是吧？让祝福超越我，它也是在前头，啊，表面上看它都在前头，它有啥区别呢？当我往下再看，你再去思考的时候，它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想，你追着祝福的时候，大家想象一下，你跑步那个样子哈，哎呀，很累呀，累得还气喘吁吁的，祝福在前头，你得去费大劲追它去，你还不一定能追得上，是这种状态。但是让祝福超越你的时候是什么一种状态呢？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真诚的、诚实的活在神的面前，遵守他的道。这个时候，你想。这个时候，祝福是追着我跑的，啊，他在后边，他追着你，啊，他必须就简单来说，这个祝福是神一定会给我们的，他必须给你，他追着你，然后他不仅追你，他还超越了你，也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你想不要都不行，你想躲都躲不开，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给我们祝福是我们现在眼睛未曾看见，耳朵都未曾听见，心里也未曾想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感谢神，多好啊，是吧？但是前提是，你要真诚的敬拜他，仰望他，活在神的面前，遵守他的道，来按照神想让我们做的事去做，那么这个祝福就会全然的临到我们，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感谢神啊，这是第五个小点，天国理财基本原则的第六个小点，不要寄希望于人。你只要对神有期望就行了。如果你对人有期望，那么你的期望就是人了，你就是相信人了，对吧？你期望他呢能给你什么？往往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人会让我们失望的。如果你寄期望在人身上，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很多时候都会落空的啊。所以你一定要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依靠的是神而不是人。如果我们定睛在人身上了，会让我们失望的啊！你应该单单的仰望神啊！这一点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哈，这是第六个基本原则啊。天国理财原则的第七小点，给予是出于感恩，不是因为勉强和恐惧啊，要出于感恩，不是强迫或者害怕啊。你可能听到过这样的，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教导哈？就说如果你没有奉献，你就落入咒诅当中了；如果你不缴纳十分之一，你就会在咒诅之下啊。就是你要不奉献了啊，你就咋样啊？你怎么？那么这个就是，如果你出于这样的一种教导去奉献，那就是出于恐惧和害怕了，啊，是勉强的，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给予哈，一定要甘心乐意的去奉献，是出于感恩而奉献。啊，不是出于恐惧呀、害怕呀，或者勉强啊。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果效了啊。所以这第七个小点哈，是出于感恩，甘心乐意的去摆上给神，去奉献给神啊，而不是出于恐惧或害怕。第八个小点，专注于神和人，而不是东西或财物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哈，就是我们要专注于神和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是专注在什么？专注在哪儿？啊，专注在哪儿？专注在爱神爱人上。虽然我们讲的是财务训练，但是你也不是专注在这个事儿上和这个财务上。你的心思意念是专注在神和人，爱神爱人这样一点上。 那么这里边作者又提到了这个，穆勒收养这个2000名孤儿这个事儿哈，他除了向神祷告，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要过一分钱，不管什么时候，他只在意这些嗷嗷待哺的生命，他只在意那些孤儿的住所，他根据需要而前往前走，而不是看自己手上有多少钱才往前走。啊，所以每当他做一件事，他就回去跟神说，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是我们需要的，我们相信照顾这些孤儿是神你自己的意愿，我们需要为这些孤儿建造一座房子。你看，你看他的祷告，他是专注在爱神爱人上，因为他知道这些孤儿是神所顾念的，所以我们需要为他建造一座房子，那就是出于一种爱，出于对神完全的信心来祷告，而不是祷告什么呢？不是祷告说神呐，我们为这个孩子建孤儿建房子，我们需要20万美元，神呐，你就给我预备20万美元，不是，不是。所以我们还刚才也提到哈，就是你不是按照你现在有多少钱，或者按照这个，那你这样就是在限制神，那没准神给你预备的更多，不止20万美元，对吧？可能给你预备20、30万、40万、50万更多的。来完成神要你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去祈求财物，而是不断的为爱神爱人来祷告。神一定会为我们预备够用的恩典和财富，感谢神。那么这里边还提到，请记住这些重叠，包括财物、信心、祷告啊，包括这个专注于神和人，而不是专注在事。和财务上，啊，不是专注于财务这个数字上，你为所需要的去相信神，去仰望神，而不是财务数字，这些都重叠交织在一起，因为这全都是圣经真理。如果都是圣经真理，一切都能够交织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因为圣经真理，它一个原则和另一个原则是不会相抵触的，是相互融合、相互交织的。感谢神。啊，所以这里边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尽心尽力爱神和爱人，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不是眼睛不是看这个事儿或这个财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不要去限制神啊，你给我多少钱，我怎么怎么样，或者我现在就有多少钱，你就让我做在哪？不是，你只要仰望神，专注在这个事儿，专注在这个神和人的身上，让这个从神而来的爱来彰显，爱神爱人。那么，神一定会为我们预备够用的恩典。感谢神，这是第八个小点哈，专注于神和人，而不是去看这个东西，看这个钱这个数字，不是这样。第9个小点是给予，不是借出去。这也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哈。在路加福音的6章30节说：“凡求你的，就给他。”那么这里边就是作者也提到。就是要帮助一切有需要的人，甚至只是一个路人啊。那么这里边就是给予，说给予是一种很好的生命方式，它基本上没有压力。就是你给予出去，你不要去期望他去还给你，人们能还还好，但是我的心态是给予，不是借出啊。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真的是，就是别人可能我们是不是不知道其他弟兄姊妹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哈？可能当时他是说，哎，你借我多少多少钱，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但是后来他就没有还哈，他没有还。其实我也遇到过，但是我靠着神哈，我知道神呐，就是那既然不还，那就不还吧哈，因为他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啊，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当时就说什么呢？我觉得这里边就是我们的思想也要有一个转变哈。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给予的心态，我们要有一个给予的这个心态上转变啊。这个时候神是在观看的，神会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在满足我们的需求，这是一个整体思维啊。所以这里边谈到重要的是心智，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哈。给予而不是借，而不是借。他要是能还还好，但是不还，那我们的心态要转变一下啊，是给予而不是借，感谢神。第十个小点说，不要搞噱头，不要搞噱头啊，也就是说不要依赖花招，不要依赖花招啊。你依赖各种花招的时候，可能让人们给予或者让人们奉献啊，但是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没有依靠神，你就没有依靠神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诚诚实实的啊，不要依靠任何的手段。这里边还提到一点说，神对凭信心投入的1美元，比以某种形式的这个花招投入的1000美元能做得更多。啊，就是你搞花招弄来的这个钱财哈，即使你弄来了1000美元，但是如果你靠着神凭信心，你投入了1美元，神可能借着1美元做的事儿，比你这个搞噱头搞来的1000美元做的是更多的啊！所以不要搞噱头，不要搞花招啊！第11个小点，要成为河流而不是水坝，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如果你是河流，钱财会通过你来流动；如果你是水坝，你就停在那里那了啊，就是一种囤积的思维了。啊，这个水坝咱们都懂哈，你就把这个东西就隔住了、堵住了，就囤积了。这个囤积的思维，它是一个贫穷思维啊，一定要财富通过我们来流动，通过我们来流动啊。俗话说，当你为下雨天预备，你就要预备遇见更多的雨天啊。所以说，你要是囤积这个东西，你不流的话，不让它流动的话，那你可能遇到更多的雨天。你为它来囤了。那你遇到就像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囤了这个钱啊，你不让他靠着神来流动，你可能预备你可能会出现很多的窟窿，你这个钱也留不住啊。无论如何，你要在信心里来处理财务，让财务从你来涌流，让财务从你来涌流。神给我们的恩典和财富，不是让在你这就截止就囤住了，是让它流出去，让更多的人去受益，去增加更多属灵的产业。啊，把主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财富，来靠着神做忠心良善的好管家，来善加运用，增加更多属灵的产业，是这样的。我学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起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这节经文大家也很熟悉了哈。就是十四节，从马太福音25章14节开始，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他们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这样就往外国去了。那个领5000的呢，就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个拿2000的也另赚了2000。但是那个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给埋起来了。啊。过了许久，这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个领5000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来，啊，然后说：“主啊，你交给5000，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更多的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下面我不读了，一直到第30节哈。其实这个就是，我就一下想到这段经文了，啊。那么就是说，不管是财务也好，神给我们的恩赐恩典也好，我们一定不能在你这就堵住了，一定要通过你去流动，啊，一定把主粮给我们的恩赐财富去流动，让更多的人来获益，增加更多的属灵产业，扩大天国，扩大天国的疆界，啊，一定是永留的哈。第12小点。你所拥有的不属于基督，那么你也不属于基督。反过来讲，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一定都是属于基督的。这一次我们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一点，一切都属于他啊，就应和上了哈。你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思维和这样的一个包，你的思想、言语、行为都要回到这里来，就是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基督的，那么你也就属于基督了。如果你拥有的一切，你不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你不属于基督，那么你也不属于基督，啊，这是第12个小点。第13小点，你的投资决定你的价值观，你投资的是你认为值得的，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啊，所以你的财宝放在哪，你的心放在哪，那么一定要放在神家的事物上。好了，这是第2大块，天国理财的基本原则，一共有13个小点。好了，我们进入第3大块，所有的教导都要用天国统治原则来过滤。第一个，繁荣的真谛啊，繁荣真谛，繁荣，什么是真正的繁荣啊？这里边提到，真正的繁荣不是取决于我有多少房子、多少车子、多少票子，不是这个外在物质方面的繁荣，而是在信心上富足，在信心上富足。那这意味着你可以完成神想要你做的任何事情。这个跟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一点有一点相似。真正的繁荣就是，我相信神，你让我做这件事情， 我甘心乐意去做的时候，你必为我预备完全够用的恩典和财富。这个叫在信心上富足。与你收集多少钱无关。诚实的说，更多的是关于你如何相信神，让他通过你运用大量的金钱，以便你可以影响天国和推进天国的发展。这是第一个，繁荣的真谛是什么啊？不是外在财务上，是你在信心上的富足，这才是真正的繁荣。第二点，天国法则的运行规律，天国法则的运行规律。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来学习和理解这些原则的时候，并且将这些原则付诸于实践的属灵的勇气，将你带入神丰盛的命定。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提到了前面有13个小点，都是天国理财的这些基本原则。你按照这些原则去行，神就会带我们进入神丰盛的命定当中。这里的原则是圣经事实，而不是理论。是圣经事实，而不是理论。第三个小点就是律法对付行为，恩典奖励动机。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处经文，约翰福音1章17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还有雅各书2章26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马太福音5章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那我们看哈，在新约当中，主耶稣并不是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并且提高了标准。他没有让律法更容易，而是更难了。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哈，律法对付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哈，就是现在我们在世的法律也是这样哈，就是你有这样的外在的行为，你触犯了律法那么你要受到惩罚，看你外在的行为。但是我们知道神看的是什么？神看的是心，对吧？所以说律法是对付行为的，你有这样的行为了，你受到律法的处罚，但是你心怎么样不管。但是新约不一样了，进入到新约恩典时代的时候，神看的是我们的心。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是提高了标准，他并没有废掉律法，他不仅要完全律法，而且是提高了标准所以这里面说圣经很清楚，如果你愿意顺服，不只是愿意，而且愿意并且要顺服，你将享受地的肥甘，那是你的兴盛。这不仅是愿意，而且要甘心和服从所以你看我们提到这个顺服啊，甘心啊，这个愿意啊，都谈到是一个是内心的东西，不是外在的东西，不是行为的东西。所以我们首先要保守我们的，这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的有这样一句话说，我们的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在地上，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哈，就是我们要真正的在神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因为他已经超出了财务的范畴，他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领域。感谢神。好，我们再回头简单总结一下第一期我们谈了3个部分。第一，天国研讨会戒严就是我们要在信心当中要有属天的思维。神使我们丰盛是为了坚定他的约，扩展他的国，而不是单纯的让我们有多少钱、多少车、多少房，不是。第二，天国理财基本原则，基本原则13个小点你要知道我们一切都要向神来仰望，神给我们的供应是够用的。第三，所有的教导都要用天国统治原则来过滤，要知道真正的繁荣是信心上的富足，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找到神让我们预备的事情，并且坚定的去行，神必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恩典。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转变，我们必会看到神向我们展示的神压倒一切的祝福。感谢神。阿们，感谢主，上帝赐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的分享到这儿。